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仔仔换你咯。
好。哎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蚊子咬，夜来巴掌声，蚊子死多少。
啊，不错吧？
错错错，错得离谱，根本就乱念嘛。
哎，你可别乱说好不好，我这叫做有创造力，你懂吗？哪像你，真记住。
两个小宝贝儿怎么这么热闹啊？
魔镜公公，
看姐姐嘛。
再长
再长，
你活得不耐烦了？
没有啊。
哎，有问题哦，你们今天怎么了？舌头可真溜啊。
魔镜公公，人家在跟仔仔背唐诗，可是他都不好好念啦。
有人乱告状嘛，谁说我没好好念啊？你再再看嘛，我可是一个字也没有少哦。
可是意思都不一样啦。
哎呀，这叫做有创造力了。
哦，什么时候我们仔仔成了小诗人了？来来来，念一首给我听听。
没问题。哎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蚊子咬，夜来巴掌声，蚊子死多少。
有意思，哎，真有你的。傻傻仔仔啊，你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是诗的黄金时代吗？
我常常听爸爸念唐诗，唐诗，唐诗，应该是唐朝吧？
没错，唐朝有两位最有名的诗人，一个是诗仙，一个是诗圣。这位诗仙叫李白，是个很浪漫的人，喜欢喝酒，不喜欢受拘束。他把财富地位啊都看得很轻，常常有想当神仙的念头呢。
神仙呢？
不过他写诗的才华可真是令人佩服啊，连皇帝啊都很崇拜他。为了要他写诗啊，还把他请到皇宫里，并且要杨贵妃啊帮他磨墨。
杨贵妃，就是那个爱吃荔枝的大美女。
是啊，但是杨贵妃可是个惹祸的美女哦。
惹祸？谁惹祸了？这回可不是我了吧？
仔仔，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嘛？魔镜公公是在讲一个美女惹祸的故事哦。
原来是这样，害我紧张了老半天，我还以为又是我闯祸了嘞。
嗯，木金公公，那你就快点讲嘛，我好想知道这个大美女到底闯了什么祸。
都是美女惹的祸。
唐朝除了一开始的唐太宗之外，后来啊又出现了一位很英明的皇帝，就是唐玄宗。唐玄宗非常的聪明，而且很爱戴百姓。在他当皇帝的前面几十年，既没有战争，也没有什么天灾，百姓的日子真的过得舒服极了。后来唐玄宗年纪慢慢大了，他的太太和爱妃不是老了就是死了。正当他觉得好寂寞的时候，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另一个妃子。这个女孩子叫做杨玉环，她就是后来的杨贵妃。杨贵妃啊，她长得白白的，很丰满艳丽，而且唱歌跳舞更是一流的。
贵妃啊，怎么突然停止了舞步了呢？
臣妾想吃一样东西嘛，想啊想啊，就跳不动了。
原来是馋嘴啊，没问题，你快告诉朕想吃什么， 正命令御厨马上给你端来啊。
臣妾想吃的御厨没有，它又香又甜又多汁呢。
嗯，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？御厨里的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吗？
那当然了，臣妾想吃的是荔枝，可是它远在千里之外的岭南呢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红红的小嘴爱吃红红的荔枝啊。嗯，这些日子以来啊，你带给朕太多太多的快乐了。不要说长在千里之外的岭南了，就说是长在月亮上的，朕呢、也会派人把它给摘下来。来人呢、
在，
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到岭南去取绿枝回来给贵妃吃。
遵旨。
就这样的，唐朝这些年虽然没有战乱，可是一时之间道路上却有不少的官员和马匹在奔跑着，为的就是要将刚刚采下来的新鲜荔枝赶紧送回京城去，因为送慢了贵妃一生气，说不定啊就会有人失掉性命呢。杨贵妃的故事当然很快的就流传到了一般百姓的口中，大家对于杨家能够生长这么一个女儿可真是好羡慕啊。
生男孩别高兴，生女孩别伤心，女孩大了要门妹，要门妹啊。
你喝醉了。
醉？我没醉，我说的是实话啊。这是像我老婆这一口气生了六个男孩有用吗？哎呀，还不如人家一个杨玉环呢，你瞧瞧。哎呀，现在人家的堂哥杨国忠啊已经变成了宰相了啊，那个家伙又傲慢又霸道，他凭什么一个人兼40多个职务啊？
对啊，还有杨家的亲戚朋友，哪一个不是在朝廷里面当官呢？
是啊，这过去我们老骂那个最坏的太监高力士啊，一碰到杨玉环，哎呀，也怪得不得了啊！哎，人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啊，才不会到处憋气怄气。
你们两位都喝醉了，大伙儿别再谈那些扫兴的事儿了，吟点诗吧啊。
好，就吟点李白的诗吧啊。
好。
李白这家伙真是要得呀，一生潇洒，写的诗啊那最合我的胃口了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，成三人。
唐玄宗时期不但国力强盛，许多重要的诗人也都在这段时间写下了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诗文，像刚刚提到的李白就是。李白啊，人家称他做诗仙，因为他的诗非常的豪迈飘逸，让人读了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。唐玄宗很早就听过了李白的大名，并且邀他到皇宫里来，但是李白他一看到皇宫当中的奢侈浪费以及皇帝身旁的众多小人，他心里头立刻就感到非常的厌恶，他决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有一天李白又在宫里头喝得大醉，他把脚抬到了皇帝最宠幸的太监高力士的面前，然后大声地说：
脱鞋。
脱鞋子。
哎呀，一向是很神气的高力士他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他这个人人见了都得要鞠躬弯腰的人，现在李白他居然反倒要他高力士低下头弯下腰来给他脱鞋，他的心中啊可是一阵怒火。
好小子，你给老夫记住，这笔账老夫要是讨不回来的话，老夫就不姓高。
机会真的是让高力士给等着了。有一天，玄宗和杨贵妃在宫里沉香亭观赏牡丹，两个人一时兴来就召见李白作诗。杨贵妃亲自为李白磨墨，李白的诗性很好，一下笔就写了三首诗。诗中不断地称赞杨贵妃长得漂亮，而且把她比喻作汉朝的大美女赵飞燕。杨贵妃真是高兴极了，但是一心想要报复的高力士却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对杨贵妃说：
娘娘，这李白呀，真是太坏了，他竟然敢把娘娘比喻成赵飞燕呢。
不会呀，我倒挺喜欢这样的称呼呢。
可是赵飞燕是汉朝的一个坏皇后啊。
啊，什么？这李白，这不是存心骂我吗？这个家伙，我非叫皇上犯他不可。
李白呀，你敢叫我脱鞋，我就叫你卷铺盖走路。
由于高力士的搬弄是非，诗仙李白只好被迫离开了京城，重新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。其实到了玄宗的后期，一些像是李白一样有能力的人，包括了宰相、大臣、将军等等，都被赶走离开京城了。而玄宗身旁所剩下来的，就只有像高力士、杨国忠这些小人了。不久之后，玄宗的宫里又来了一个叫做安禄山的胡人。安禄山是西域胡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，因为他懂得六种语言，性情很狡黠，又会利用钱财巴结来往的官吏，所以来世回朝廷之后都向唐玄宗夸耀安禄山的贤能。唐玄宗听了非常的高兴，就将他召到京城来。安禄山呐，他长得肥肥胖胖的，尤其是他那个大肚子啊，哎呀，大得不得了，大到超过了膝盖耶，弯下腰来都没有法子系鞋带了。他所以常常会拍着自己的肚皮说：
我这个肚子起码有300斤重啊。
肚子这么大又重，里边装的是什么宝贝啊？
啊，这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对皇帝的一颗忠心啊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安禄山这个马屁可是拍得真好，唐玄宗好开心啊。在皇宫中，臣子一举一动都十分的严肃，久而久之，做皇帝的对这种严肃的空气也感到非常的烦闷。安禄山他会讲笑话，常常把唐玄宗逗得哈哈大笑，所以玄宗是越来越觉得，哎，这个大胖子可真是个可人。又有一次啊，安禄山捕获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，献给了玄宗。
哎，皇上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安卿真是讨朕欢心呢。哦，快，快去宣贵妃前来观赏。
杨贵妃一听到玄宗召她，立刻急急忙忙地赶过来。当她才一脚踏入宫门，鹦鹉又开口了。
贵妃娘娘的，
好聪明的鸟儿啊，臣妾真是喜欢。
贵妃娘娘果然是国色天香，仿佛是仙女下凡呐、
啊。皇上，安卿真是嘴甜啊。
唐玄宗在宫殿里宴客，乐声优雅，安禄山就跳胡旋舞取悦皇上。他胖胖的身体跳起来旋转如风，十分有趣，逗得大家。
轮转得好，转得妙， 鹿儿为朕再跳一个呀。
玄宗看安禄山起舞，一时乐昏了头，竟然称呼安禄山为鹿儿。从此之后，安禄山出入宫中更是方便了。对朝廷日渐衰退的现象，他十分的了解。他就想，这样的朝廷早晚一定会崩溃掉的。于是安禄山就逐渐的露出了野心，想要做皇帝了。他到处招兵买马，招收多种外族人充任战士，饲养肥壮的马匹，建立一支独立善战的胡族兵，同时对大家宣布了一份由他捏造的皇帝诏书。
各位，我刚才接到皇上的密旨，说杨国忠有叛国之心，为了大唐的江山，也为了皇帝本身的安危，决定派我安某派兵讨伐杨国忠。
讨伐叛贼杨国忠。
讨伐叛贼杨国忠。
安禄山的队伍很快的就堂堂皇皇的开向了京城。
哎，不好了不好了，那禀报皇上，安禄山跟他的大将史思明说是要讨伐杨宰相，现在已经攻破了无数的城池了。哎呀，
不可能啊，我那胖胖可爱的鹿儿怎么可能背叛我呢？
一定是你们听错了。
正当唐玄宗摇头表示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，另外几个报信的人又进来了，一下子又是某一个城失守了，哪一个将领被杀了，玄宗这才又慌张了起来。
快来人啊，快宣朝廷内还有的将军，立刻叫他们去抵挡安禄山啊。
很可惜，唐玄宗决定的实在是太晚了，没有一个人抵挡得住安禄山的军队。无可奈何之下，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以及一部分的士兵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京城，逃向别的地方去。
好心的人给我点饭吃。救救我们，
少点啊！
我可怜的孩子，谁来救救他呀？
当唐玄宗一路逃难过来，他发现他的国家并不是像他在宫里头所看到的那样，每天有看不完的歌舞，吃不完的山珍海味，人民的生活过得实在是很不好。
这是哪里啊？
启禀陛下，这里叫马嵬坡。
马嵬坡？
休息一下吧，朕已经累了。看能不能弄一点水来给朕还有贵妃喝啊。
皇上，我好累哦。
累了啊，累了你就先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啊。
正当玄宗和杨贵妃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的时候，外面的部队突然争吵了起来，然后又是一阵追杀声。玄宗很累，但是他很快的拄了根拐杖出来探探究竟，却听到士兵们一阵高呼：
杨国忠谋反，尽快给我们杀了他，
我们要杀了他，
杀了他了。
什么？你们杀了杨宰相？你们、
我们还要杀杨贵妃。皇上快交出贵妃吧。
什么？贵妃？
不，
你们怎么可以把脑子动在贵妃的身上去呢？
皇上不要，我不要死。皇上，皇上。
高力士一看不行了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也只好实话实说了。
哎，皇上啊，现在士兵们呢，个个是愤怒的不得了啊！他们觉得大唐之所以会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呢，都是贵妃害的。贵妃要是不死的话，我看呐、恐怕……
恐怕什么？
恐怕连皇上您的命都保不住。
贵妃不可以死。
贵妃一直住在宫里的，她跟这些叛乱是无关的，贵妃不可以死
皇上
贵妃啊。
玄宗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杨贵妃死，杨贵妃也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离开唐玄宗，但是最后他还是由玄宗赐死，用白长布自尽在马嵬坡上。一代美女杨贵妃就这样在马嵬坡结束了她的一生，而唐朝也从此一天比一天衰败了。
其实啊，美丽或者是不美丽都是天生的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一颗美丽的心。
美丽的心，什么样的心才美丽啊？是不是要彩色的？
仔仔，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嘛。
哎，那你懂啊？
我又没说。
美丽的心啊，是一颗有修养的心，不但要很善良，而且还要知道怎么去爱国家、爱别人。
嗯，魔镜公公好复杂哦。
的确有点抽象啊。我来举几个例子好了。
好。
从刚刚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，杨贵妃是一个很自私的人。他最爱的人呢、是自己，并不懂得怎么去体贴别人。还记得杨贵妃她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？
荔枝啊。
对呀、可是唐朝的首都长安城里可没有白白甜甜的荔枝啊。
所以就有人要千辛万苦的从大老远拿回来给她吃哦。
因为她是杨贵妃啊，她是贵妃娘娘啊。所以大伙儿还是得硬着头皮去办事。可是如果他懂得如何去体贴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他的心啊、就会比较美丽一点了。
有道理啊。
那当然了，不过这些都还是小事了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他不应该啊让唐玄宗为了他天天只是吃喝玩乐，根本不管国家大事。
魔镜公公，这不公平啊、唐玄宗自己也不乖，怎么可以只怪杨贵妃？
你说的也没错。关于这个问题啊，其实许多人都有错。
所以漂亮并不是一件坏事哦。
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美丽的心。
所以从今天起，我要好好的劝劝你。
劝我什么？
不要天天吃喝玩乐，要好好的背唐诗。
哎，你又不是我老婆。
哎，我比你老婆更伟大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是你姐姐，而且我有一颗美丽的心呢。在我的苦心教导之下，你这个小崽崽长大之后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年轻人，这样才会有女生爱上你啊，你才可能娶到老婆啊，懂不懂啊？所以说我比你的老婆还要伟大。更何况我想我长大以后也不会比那杨贵妃差，一定是一个又美丽又……墨镜哥哥你怎么啦？
哎呀，我的头好昏啊。
老公